撒母耳记下17到24章。上一讲呢，我们读到大卫处境艰难，他的儿子亚沙龙背叛他，下到希伯伦并取得了以色列人的支持。这些人呢，因着他的讨好渐渐离开了他父亲，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力量的时候呢，他就自立为王，并且率领军队进军耶路撒冷。大卫为了避免与儿子发生直接冲突，就带着一大群人沿着吉伦西逃离了耶路撒冷。上橄榄山的时候，他头戴毛巾，边走边哭。这个特殊时间让大卫的敌人有机会出来攻击他。扫罗的一个亲戚示美出来咒诅大卫，向大卫和他的随从扔石头。大卫的一个将军亚比筛想砍下这个人的头，但是大卫说不要管他，或许是神在他心里做工，叫他来咒诅我。我们注意到大卫对所发生的事非常克制，他把这些呢都看成是神对他犯罪的审判。大卫犯罪的时候背离神，先知拿单来见他，告诉他因为这个罪，刀剑必临到你家，你的儿子们要起来攻击你，你的妃嫔将在大庭广众之下受羞辱。因此呢，当自己的儿子现在起来对抗他了，大卫呢就把他当成是神的审判之一。与其挑战神的审判，大卫呢宁愿完全顺服。他面对神的审判不做什么努力以保护自己，只是接受他。他的部下要起来征战的时候，他说不，这或许是神审判的一部分，就顺其自然吧。他以一种十分顺服的方式来接受这种情况，完全谦卑在神的面前。大卫这样谦卑顺服相当值得称赞。在我看来，像大卫这样的一个战场上的伟人，一个勇士，放弃奋力抗争，不为自己辩护，退让到这样的程度呢，允许示美从山上向他扔石头咒诅，这实在是难得。上次我们查到大卫逃离耶路撒冷，他的旧部亚西多福投靠亚沙龙，与亚沙龙一起来对抗他。我们提到这是大卫的一些诗篇的基础，比如不料是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的知己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啊，这是亚西多福反叛他时他写写的哀歌。进入第17章，我们发现亚西多福他原是大卫的谋士，现在呢却为他的儿子亚沙龙献策。亚西多福又对亚沙龙说，求你准我挑选12000人，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趁他疲乏手软，我忽然追上他，使他惊惶，跟随他的名必都逃跑，我就单杀王一人，使众民都归顺你。你所寻找的人既然死了，民众就如已经归顺你。这是亚西多福献的计。大家看来呢，这个计策非常好。大卫正在逃亡，正是他最软弱之时，只要抓住他将他杀了，那么一切就落入了亚沙龙之手。户筛是大卫的朋友，大卫派他去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户筛对亚沙龙说，亚西多福这次所定的谋不善，因为大卫和他的人都很勇敢，大家都知道他们非常勇猛，现在他们呢就像一头被抢走了小狮子的母狮，被逼退到墙角了。现在去攻击他们太危险，他们已经被逼到了死角，无处可退。如果你现在要去打他们呢，必定比平常更危险，他们会背水一战，奋力反击。如果他们首战得胜， 我们进攻失败的消息呢，就会传遍以色列，全以色列人都会惧怕，因为他们知道大卫和他的人是何等的英勇。他说，因此呢，不要现在就攻打大卫，等招聚齐以色列民，就可大举进攻大卫并捉拿他，那时最好由亚沙龙领军，好让人民知道亚沙龙有能力来领导人民打仗。户筛的计策好像更好，大家都赞同他。等全以色列民聚集齐之后，再由亚沙龙领军与大卫征战。大卫在耶路撒冷留有自己的情报人员，他们就打发两个人跑去告诉大卫亚西多夫的计谋是什么，并告诉他耶路撒冷发生了事。这两个人把这事告诉一个使女，让他去传着消息。故事讲到相关人员如何藏在井里躲过抓捕等等。亚西多夫见不依从他的计谋，就背上驴归回本城，到了家留下遗言，便吊死了，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这是个人们说的可怜的失败者，因为亚沙龙不听他的计谋，就回家把一切整理好了就自杀了。亚西多夫可能聪明地认识到亚沙龙啊太自负，户筛的计谋实际上是抓住了亚沙龙的虚荣心，让亚沙龙来领军，好让百姓看看亚沙龙有多么威风。这个时候呢，他或者领悟到了，哎呀，我犯了错，把自己的命运系在了亚沙龙这个星星的身上。这个年轻人呢，他没有足够的智慧，他可能感觉到亚沙龙最后要失败，估计到亚沙龙失败之后呢，自己的景象就套在了绞索上，因为他曾经狡猾地对待大卫，背叛了自己的朋友。他曾经是他的谋士，他的密友，他意识到亚沙龙被杀之后，因着自己的狡猾叛变也会被处死。想到户筛的计谋可能带来的灾害，他只好在灾难来临之前自己了断了。亚西多夫身为谋士，是个有智慧的人，他把家里一切打理停当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就愚蠢地自杀了。智慧人常做蠢事，亚西多夫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亚沙龙和跟随他的以色列人也都过了约旦河，亚沙龙立亚玛撒做元帅代替约押。亚玛撒是以实玛利人以特拉的儿子，以特拉曾与拿辖的女儿亚比该亲近，这亚比该与约押的母亲希鲁雅是姐妹。亚沙龙和以色列人都安营在基列地，大卫到了马哈念，亚门族的拉巴人拿辖的儿子朔比，罗底巴人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基列的罗基林人巴西莱，带着被褥、盆碗、瓦器、小麦、大麦、麦面、炒谷、豆子、红豆、炒豆、蜂蜜、奶油、绵羊、奶饼，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他们说，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第十八章，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立千夫长、百夫长率领他们。大卫打发军兵出战，分为三队，一队在约押手下，一队在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兄弟亚比筛手下，一队在加特人以太手下。大卫对军兵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现在呢，大卫准备自卫了，他兵分三路，自己也主动与军队同行。他们说，不，你不要与我们去打仗，你就留在这儿，因为你是他们真正的目标。如果我们打败了没有什么关系，他们要的不是我们，目的是要抓你，你一出去呢，就把自己陷于险境了，因此我们去打仗就行了。王嘱咐约押、亚比筛、以太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 宽待那少年人押沙龙，他命令他们，你们要宽待他，虽然押沙龙背叛他，仍然是他的儿子。大卫对他儿子押沙龙仍是有着父爱。兵就出到田野，迎着以色列人在以法莲树林里交战。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那日阵亡的甚多，共有20,000人。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押沙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押沙龙骑着驴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驴子便离他去了。你一定还记得押沙龙的头发长得茂密，事实上呢，他每年剪的头发约要有3-4磅重，可见头发可以很诱人，但是呢，也可能引来灾难。对押沙龙就是这样，当他骑着驴从一棵橡树底下经过的时候，头发被树枝勾住了，而驴子呢还继续往前跑，这样呢他就被吊在了橡树枝上。有个人看见，就告诉约押说，我看见押沙龙挂在橡树上了。约押对报信的人说，你既看见他，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在地上呢？你若打死他，我就赏你10 shekel银子，1条带子。那人对约押说，我就是得你1000 shekel银子，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见王嘱咐你和亚比筛并以太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害那少年人押沙龙。我若妄为害了他的性命，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原来无论何事都瞒不过王。那人说，你以为我疯了？我知道大卫没事能瞒过他的，他不让人动他的儿子押沙龙，你自己呢也会作证来指认我的。约押说，我不能与你留连。约押手拿3杆短枪，趁押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就刺透他的心。给约押拿兵器的10个少年人围绕押沙龙将他杀死，约押吹角拦阻众人，他们就回来，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他们将押沙龙丢在林中一个大坑里，上头堆起一大堆石头。以色列众人都逃跑，各回各家去了。在押沙龙的一生里，我们读到他曾经建了一座塔，一个以他的名命名的纪念碑。这个柱碑呢，他称为押沙龙的地方。现在呢，在耶路撒冷基伦谷底，称为圣殿尖塔的地方呢，就是昔日西律建的圣殿的山脚处，有一个坟墓坑，那里呢有一根柱子，名为押沙龙塔。但是大多数的著名考古学家说，那是押沙龙之后的时代建立的，并不是圣经里这里提到的那个塔。但是很多人呢，把它就当成是圣经里所说的塔，就去看它。但在押沙龙在一个山谷建立的一个柱子，因为他说呢，我没有儿子来接续我的名。有趣的是，圣经里说他有2个儿子，因此呢，可能是他儿子都死了，要么呢，柱子是在他儿子出生之前建立的。这两种情况呢，不知道哪一种是正确的。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说，容我跑去将耶和华向仇敌给王报仇的信息报与王知。约押对他说，你今日不可去报信，改日可以报信，因为今日王的儿子死了，所以你不可去报信。约押对古士人说，你去将你所看见的告诉王。古士人在约押面前下拜，就跑去了。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又对约押说，无论怎样，求你容我随着。约押说，你跑去吧。亚西马斯就从平原往前跑，跑过古士人去了。 大卫正坐着城门里，守望的人上城门楼的顶上举目观看，见有一个人独自跑来，守望的人就大声告诉王，王说他若独自来必是报口信的。那人跑得渐渐近了，守望的人又见一人跑来，就对守城门的人说，又有一人独自跑来，王说这也必是报信的。守望的人说，我看前头人的跑法好像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的跑法一样。王说他是个好人，必是报好信息。亚西马斯向王呼叫说，平安了，就在王面前脸伏于地叩拜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已将那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交给王了。现在呢，一切都稳当了，神已经处理了起来对抗你的人。王问说，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亚西马斯回答说，约押打发王的仆人，那时仆人听见众民大声喧哗，却不知道是什么事。亚沙龙怎么样了？哎呦，我实在不知道，我只是看到一群人。这时候呢，古示人进来的，这是一件有趣的事啊。亚西马斯跑得很快，但是呢，他没有信息。不论你跑得有多快，你到达的时候要有信息传达才行呀。我们呢，往往犯同样的错误。我们想，哎呀，我要跑，我要赶快去服侍主，我想去服侍主啊，我已经得救两周了。那么我们应该有东西分享前才出去，可是出去了太急了，我们可能还没有准备好了。我呢，有多次看到这种事情发生。有人来说，哎，让我来做，我要去出去讲道，我要出去分享。但是你跑得多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达的时候要有值得分享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不先坐下来学习，好好的装备自己，让自己的知识渐长，这样呢，你出去的时候就有信息可以分享了。古示人回答大卫说，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王就心里伤痛，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沙龙啊，我儿。第十九章，大卫为他的儿子感到伤心，在他的宫里哭泣。有人告诉约押说，王为亚沙龙哭泣悲哀。众民听说王为他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那日众民暗暗的进城，就如败阵逃跑惭愧的民一般。王蒙着脸大声哭嚎说，我儿亚沙龙啊，亚沙龙，我儿啊。约押进去见王说，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的不与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明，若亚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这祸患就为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都到王面前。以色列人已经逃跑各回各家去了。这时候呢，开始迎接国王回来的事，或多或少大家都背离了大卫。以色列如此，耶路撒冷也是这样， 现在他们都在迎接大卫。大卫回耶路撒冷的路上，回到约旦河的时候，第一个遇见他的人是示每，他曾经在大卫逃亡的时候向他扔石头咒诅他。现在呢，大卫回来了，示每又来迎接他，祝贺他，欢迎他。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基拉的儿子示每就俯伏在王面前对王说，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悖逆的事，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于仆人，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仆人明知自己有罪，所以约瑟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希鲁雅的儿子亚比筛说，示每既咒骂耶和华的受告者，不应当治死他吗？大卫说，希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是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治死人呢？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于是王对示每说，你必不死。王就向他起誓。下一个见他的是米非波设，他是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的仆人对大卫撒谎，说米非波设想在大卫逃亡后接管王国。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王问他说，米非波设，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被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谗毁我。发现关于米非波设的话是个谎言之后呢，大卫原谅了他。来接大卫接回宫的人中还有一个人，他供应了大卫等人各样的食物用品。大卫想要他与自己一同回耶路撒冷，他回答说，我已年过80，乐于留在本地，我呢太老了，不能享受舞蹈快乐，就不要回耶路撒冷了，在这里养老算了。大卫谢谢了他的慷慨之后，就继续往前走。以色列呢一直有南北分裂的趋势，这在大卫统治的初期就已经很明显。大卫在统治全以色列之前治理过犹大国7年，因为有了这次的动乱，先前的对立情绪啊又冒出头来了。到了大卫的孙子罗伯安的时候，以色列南北终于完全分裂。耶罗伯安做了北方的以色列国的国王，罗伯安成为南方犹大国的王，从此呢就分为两个国家，再有没有联合了。他们除了在几场战役里面联合之外，更多的时间是在战场上彼此对立。有趣的是，在以西结书里面，神呢应许重建国家，重建成一个国，而不是两个。而以色列在1948年复国的时候就没有南北对立，是一个完全统一国家，这完全应验了圣经的预言。他们正如以西结多年前所预言的，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由一个领袖来领导。第20章，在第20章，以色列的分裂因着一个叫示巴的人凸显出来了。他呢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他吹响了反叛大卫王的号角。在以色列，这一直是招聚百姓到自己旗下的记号。在那里恰巧有一个匪徒名叫示巴，是便雅悯人比基利的儿子。他吹角说，我们与大卫无分，与耶西的儿子无涉，以色列人呐，你们各回各家去吧。于是以色列人都离开大卫，跟随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但犹大人从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 都紧紧跟随他们的王。大卫王来到耶路撒冷进了宫殿，就把从前留下看守宫殿的十个妃嫔禁闭在冷宫，养活他们，不与他们亲近，他们如同寡妇被禁，直到死的日子。大卫要求亚玛撒为他军队的将军，亚玛撒是亚沙龙的将军。现在呢，亚沙龙死了，大卫要他做他的将军，但约押很不乐意。王对亚玛撒说，你要在三日之内将犹大人招聚了来，你也回到这里来。亚玛撒就去招聚犹大人，却单言过了王所限的日期。大卫对亚比筛说，现在恐怕比基利的儿子示巴加害于我们，比亚沙龙更甚，你要带领你主的仆人追赶他，免得他得了坚固城躲避我们。约押的人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并所有的勇士都跟着亚比筛从耶路撒冷出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他们到了基遍的大磐石那里，亚玛撒来迎接他们。那时约押穿着战衣，腰束佩刀的带子，刀在鞘内。约押前行，刀从鞘内掉出来。约押左手拾起刀来，对亚玛撒说，我兄弟你好啊，就用右手抓住亚玛撒的胡子，要跟他亲嘴。亚玛撒没有防备约押手里所拿的刀，约押用刀刺入他的肚腹，他的肠子留在地上，没有再刺他就死了。约押和他兄弟亚比筛往前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有约押的一个少年人站在亚玛撒尸身旁边对众人说，谁喜悦约押，谁归顺大卫，就当跟随约押去。亚玛撒在道路上滚在自己的血里，那人见众民经过都站住，就把亚玛撒的尸身从路上挪到田间，用衣服遮盖。尸身从路上挪移之后，众民就都跟随约押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他走遍以色列各支派，直到伯玛家的亚比拉并比利人的全地，那些地方的人也都聚集跟随他。约押和跟随的人到了伯玛家的亚比拉，围困示巴，就对着城筑垒，跟随约押的众民用锤撞城，要使城塌陷。有一个聪明妇人从城上呼叫说，听啊听啊，请约押近前来，我好与他说话。约押就进前来，妇人说，我们这城的人在以色列人中是和平忠厚的，你为何要毁坏以色列中的大城，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呢？约押回答说，我绝不吞灭毁坏，乃因以法莲山地的一个人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举手攻击大卫王，你们若将他一人交出来，我便离城而去。妇人就凭他的智慧劝众人割下示巴的首级丢给约押，约押回耶路撒冷到王那里。第二十一章记载，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这很有意思啊，当年约书亚征服这块地的时候，神告诉他不要与这地的人立什么约，要把他们进行除灭。他们征服了爱城后，来了一些穿着破鞋、手拿着碎面包、身着破烂的那些个老头。他们说，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因为我们听到你的名声以及神如何毁灭埃及人，神与你们同在，我们的首领就派我们来与你们结盟，以免我们彼此攻击。 那么约书亚说，好啊，那你们从哪里来的呢？哦，他们说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了。事实上，当我们离家的时候，手中的面包还是热的。你看呢，现在都长霉了。我们的鞋原来是新的，你看看，现在都穿坏了。圣经说，他们查看他们的东西，并没有求问神，就与他们立约。我们呢，常常跟他们犯同样的错误，用我们自己的所谓出色判断，不寻求神的智慧和指导。我们只看了一看环境就说，嗯嗯，很好，明显是主要我做这里的工的。主啊，这一点就不用打扰您了，我会自己处理好这个事的。就根本没有求问主。一首歌里面有一句，多少痛苦我们冤枉受，因为未将凡事来到主的面前。事实确实如此啊，他们呢只是根据对方的食物进行估计，并没有求问神，就与基甸人定了约。当他们到达临近的城市开始部署军队的时候，他们就是，哎，不不不不，你们不能攻打这个城市啊。那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们的城市。约书亚这时候才发现自己被这个家伙呢给骗了。他说，那好吧，我们只有承认这个约了，但是你们是欺骗了我，所以呢你们要为我们伐木，做我们的仆人。他们说，可以可以啊，我们愿意为你们伐木，做你们的仆人总比死强啊。神本来不要他们立约的，但是他们现在呢却立了约。有趣的是，一旦他们立了约，神就期望他们能遵守。尽管他们立约的一开始就是错了，尽管他们本来不想立这样的约，尽管他们是受骗而立下的约，但是神仍然要求他们遵守这个约。有意思的是，神希望我们守我们所立的约。我多次碰到了订了婚的人过来咨询，他们说，哎呀，我们订婚那是个错误，我不应该订这个婚约的。他们就想取消婚约，说，哎，这是个错误，我根本就不应该这么做，我要取消这个婚约。有意思的是，一旦你立了约，不论是否错误，神都希望你遵守。扫罗破坏了与基甸人的合约，杀害一些基甸人，因此呢，过了些年，到了大卫统治的时期，扫罗死后至少30年，却来了3年的饥荒。大卫问主，主说，这是审判，因为扫罗破坏了与基甸人的约，杀了很多的基甸人。因此大卫找来基甸人，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呢？可用什么赎这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基甸人回答说，我们与扫罗与他家的事并不关乎金银，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大卫说，你们怎样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他们对王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现在愿将他的子孙7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王说，我必交给你们。王因为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不交出来，却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亚摩尼。米非波设和扫罗女儿米甲的姐姐给米赫拉人巴西莱儿子亚德列所生的5个儿子。在圣经中稍早的地方，我们读到，当大卫从基列耶林迎回约会，在神的面前跳舞，大卫正在兴头上，正要为他家祝福，米甲嘲讽他说，哎， 你不是很体面的吗？现在却在众人面前像个普通人。大卫对米甲的惩罚是不让他生育。大卫说，还会更普通呢。他因此就拒绝与他同床，使他到死都没能生育。所以去查查记录，你就会发现这五个儿子是米拉的，她是扫罗的大女儿，原本呢是许配给大卫的，因为他杀了哥利亚。扫罗说，谁杀了这个巨人呢，我就给他大奖赏等等。米拉就是那个应该嫁给大卫的女儿，但是呢扫罗却耍了个计谋，把她嫁给了别人。她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呢被交给了基遍人，准备被吊死。米拉原本应该是大卫的妻子，另外两个呢是扫罗的妾所生的。大卫将他们交在基遍人的手里，基遍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这七人就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雨在尸身上的时候。日间不容空中的鸟雀落在尸身上，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前来遭践。有人将扫罗的妃嫔艾雅的女儿利斯巴所行的这事告诉大卫，大卫就去从基列亚比人那里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搬了来，又收敛被悬挂七人的骸骨，将他们葬在便雅悯的喜拉。第十五节，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大卫带领仆人下去与非利士人接战，大卫就疲乏了。伟人的一个儿子以实比诺要杀大卫，他的铜枪重300舍克勒，又配着新刀，但希路亚的儿子亚比筛帮助大卫攻打非利士人，将他杀死。当日跟随大卫的人向大卫起誓说，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大卫呢，现在老了，不能再打仗了，他已经现了老态。哥利亚的儿子差点杀了他，是亚比筛赶来救助，所以呢，他们就不让大卫再上战场。本章的圣经接着叙述了哥利亚其他的后代的死，他们都是非利士的巨人，其中一个的四肢甚至各有六个指头，全身呢，他共有24个指头。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二章记载了大卫的拯救诗。这诗篇呢，没有列在圣经的诗篇里面，但是它却记载在撒母耳记下。它呢，很像诗篇，歌颂神的拯救。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着诗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你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大卫在这首美丽的诗篇里面讲述神的帮助，他遭难的时候求告神，神听见并帮助了他。第29节里，大卫宣告，耶和华呀，你是我的灯，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至于神， 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变作他们的盾牌。啊，这是一首美丽的诗篇，我建议你呢，好好的可以读一读它，享受一下它，就好像我享受它一样。第23章，现在讲到第23章了，以下呢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告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大卫知道神在借着他说话，是有神的话从他的口里讲出来。这些呢，可以从新约里面得到印证。彼得在引用大卫诗篇的时候说，圣灵借着大卫的口说，他把大卫说的话直接归为圣灵的话。在这里呢，大卫自己把他的话归为圣灵的话。当你读到这个诗篇，肯定能够体会到这必是来于神的启示。这里的敬拜确实是出于神的感动。主的灵向我说话，他的话在我的舌头上。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哦，我是多么希望这段话能够放在我们每一个国家每一个领袖的就职誓词中。每一个领袖都应该公义行事，敬畏神。如果真的能如此，今天美国的氛围就会完全不一样。人的问题就在于他们不会正确的使用权柄。你如果不信，你可以在周一晚到市议会去看一看，那些个议员们好像一个个小神坐着，等候人们来朝拜来顺从，期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听他们的。那个架势就是说，你们都到我这儿来，甚至连州政府也是这样。阶级越高，情况就越糟。我对地方政府的败坏感到非常的震惊，但是如果拿它与更高层的政府相比呢，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一个人如果没有敬畏神的心，就不能进入政府管理部门，因为你做了官之后呢，就会有很多人为了求好处不断的给你拍马屁，你会觉得自己就是个权威，开始完全让自己来做决策，完全不管神。将来有一天，你要对自己所做的每一个决策向神交账，因为你是处在领导的位置，实际上呢是代表神管理人民的生活。每一个管理的人都应当行公义，以敬畏神的心来掌权。大卫说，大能从神临到我。大卫的统治以公义和敬畏神著称，没错，他是犯了错，但是他知道自己要向神负责。每一个领袖统领都需要知道他在神面前的责任，有一天他需要向神交账的。我们呢，常常有想从这个城市逃出去的想法，哎呀，如果我能够住在乡下，搬到加州中部的小镇，那里空气多么清新，多么单纯呢。我呢，有个朋友是一个加州中部小镇的警察局长，他曾经一度与那里的腐化官员交恶，因为他们想指挥他，谁可以逮捕，谁不可以逮捕。镇里面的哪些事情呢，他要完全不管，比如啊，镇里面某些人物把车停在不该停的地方，他们不要开罚单，他因此就停止开罚单。他们来找他问，你为什么不开罚单呢？他说，我执行律法要一视同仁。其实呢，腐败现象随处可见，因为人们不敬畏神，不晓得自己要在神面前负责。当人只求自己的好处，最糟糕的腐败现象就会出现，因为这种思想呢，就是腐败的温床。我有些萨克拉门托的朋友说， 不论你有多忠诚啊，多么诚实，萨克拉门托都能把你在三个月里腐化了。人类的政府真的是腐败到了骨子里了。如果有谁不同意，就把头埋在沙子里了，因为没有人遵从神的话。神宣告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如果我们能够遵从这个规条，就能将整个社会净化。如果领袖能以公义正直治理人民，存敬畏神的心做领导，那么就能终止所有的政府腐败。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啊，也不可能很快就达到的，除非基督再来。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近光，使地发生嫩草。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但匪类都必像荆棘被丢弃，人不敢用手拿他，拿他的人必带铁器和枪杆，终究他必被火焚烧。这里是大卫时的名人录，这些呢都是跟随大卫的勇士们，是他军队里的战士。大卫勇士的名字记在下面：他格门人约瑟巴设，又称伊斯尼人亚底挪，他是军长的统领，一时击杀了800人。其次是亚和人朵多的儿子以利亚撒，从前非利士人聚集要打仗，以色列人迎着上去，有跟随大卫的三个勇士向非利士人骂阵，其中有以利亚撒，他起来击杀非利士人，直到手臂疲乏，手粘住刀把。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众民在以利亚撒后头专夺财物。他打仗呢，打得太久了，手跟刀把好像都粘在一起了。他一直在征战，消灭了所有的对手，他参与全部战争，他是大卫的三个勇士之一。其次是拉哈人亚基的儿子沙马，一日非利士人聚集成群，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沙马却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获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接着讲到的是三勇士的另外一位，大卫与非利士人征战时，非利士人拿下了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呀，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接着叙述的是这些勇士和他们的事迹，最后列出了一系列的名单，有30个人，他们都是大卫的勇士。第24章，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约押说，你去走遍以色列众支派，从但直到别示巴，数点百姓，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约押反对大卫数点百姓，他说，你为什么要知道有多少百姓呢？神能让你的人数倍增，为什么你要知道百姓有多少呢？但是大卫却坚持要数点百姓。神反对进行人口普查， 根据神对亚伯拉罕的宣告，他的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将不可数。大卫数点百姓，实际上就是在以某种方式对抗神的应许，因为神明明的宣告要使他们人数加增直到不可数。但是呢，大卫出于骄傲或者是别的原因，他一定要数点犹大和以色列的战士，所以他命令约押到全国去数点百姓。完成调查这花了9个月的时间，他9个月后回来，发现在犹大有50万勇士，在以色列有80万。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呀，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事情结束之后，大卫才认识到自己的愚蠢，犯了罪，就请求神赦免。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7年的饥荒呢，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3个月呢，是在你国中有3日的瘟疫呢？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从但直到别是巴，民间死了7万人。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河长那里，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主啊，这是我犯了罪，和百姓何干呢？他们只是可怜的羊，什么也没做。大卫在与神争辩，但是回到本章的第1节可以看见，神已经对以色列民发怒，无疑是因着他们的背叛，所以呢，神要惩罚以色列民。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亚罗拿观看，见王和的臣仆前来，就迎接出去，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我主我王，为何来到仆人这里呢？大卫说：我要买你这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亚罗拿对大卫说：我主我王，你喜悦用什么就拿去献祭。看呢，这里有牛可以做燔祭，有打粮的器具和套牛的轭可以当柴烧。王啊，这一切我亚劳拿都奉给你。又对王说：愿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王对亚劳拿说：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我想这在大卫而言呢，是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常说要向神献祭，但是我们实际上并不明白应该给神献上些什么。很少人真正给神献祭，大多数人奉献的时候呢，都是将他们富足有余的拿一些来奉献给神，很少有人做真正的奉献。我们的奉献往往不会给我们造成什么损失，没有真正从我们身上拿走什么。假如真的要拿走你一些什么呢，你一定会三思而行了。很少有人愿意真正的奉献， 因为这种奉献对自己来说呢，应该很有价值，是一种真正的牺牲。事实上，穷人总比富人奉献的更多。耶稣与他的门徒看人们奉献的时候，发现富人投下了一大笔的钱，围观的人就会赞叹说：“哇哇！”而一个寡妇，穷寡妇，她过来投下了两个小钱儿，人们都觉得微不足道。当他投下这个小钱儿的时候，耶稣就转身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看见吧，他奉献的比其他所有的人还多。”主啊，你是什么意思啊？你是在开玩笑吧？不，我不是开玩笑，他是把他所有的都摆上了，这是他所有的，他付了代价，其他的人呢，只是出了他们有余的，对他们来说呢，算不了什么，可那个寡妇却把他养生的都奉献给了主，那相当有价值，这就是主的衡量方式。所以穷人在神的国里是富足的，因为他们是付代价的奉献，他们给出了他们的一切。而那些个富人，虽然论到数量他们给了多得多，但是神不是根据金额的多少，乃是看是否付上了代价。大卫宣告，我不想给神做不付代价的奉献，这表明了一个很好的原则，就是我们的奉献要让我们付上代价，这样呢才是真正的奉献。大卫就用50舍克的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因为这个事儿，以色列自此不再做人口调查了，但是每个人必须每年奉献1舍克勒到圣殿。他们可以算一算这些奉献来，就知道了有多少人了，但是他们从此就不再数点百姓。几周前呢，我们在以色列的导游还有一些事要做，他又想跟我们在一起了，他就说我想跟拉比谈一谈。他说他们总有办法回避律法的。其实呢，这就是耶稣谴责的，他们发展了一套传统来避开律法，他们到今天仍然是这样。比如律法规定在安息日不能花钱，但是如果你用信用卡的话呢，你就没事了，因为信用卡啊不是钱，他们就是这样来规避律法。拉比说他会告诉你一些方法，如果你照着做呢就没事了，因为你没有违规啊。因此呢，今天正统的犹太教仍然拒绝统计人数。比如说在一个聚会里面玩游戏需要数一数人数，但是呢你就不可以真正的数点，因此呢你就说你不是一，你不是二，你不是三，不是四，不是五，这样呢就不算是数点人数。他们就是这样绕一个弯来规避律法。大卫最后的结局有点悲凉，自从跟别十八犯了罪，就要承担一定的后果。正如先知说，主已赦免了你的罪，但刀剑将永不离开你的家，你的儿子要起来攻击你。先是亚沙龙起来反对他，下次我们将查到亚多尼亚又起来反对他。刀剑呢，则有北部支派的叛变、非利士人的攻击啊等等，刀剑是接连不断。虽然他已经被赦免了，但这是他犯罪所要付出的代价。这应该让我们犯罪之前警醒自己，神是会赦免，但是你要付的代价却很大。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再次感谢您，让我们有幸读到你的话语。我们求主让我们行在你的话语光中， 当你将你的话语启示在我们心中时，求父神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你慈爱的心意和计划。主啊，让我们审查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能够谨慎地行在你的面前。父神啊，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检验我们的奉献，好叫我们不是仅仅奉献多余的，而要奉献真正有价值的。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